愿姐妹平安。现在这里谢谢教会弟兄姐妹的爱护啊、带导啊，现在呢感觉好多了啊。虽然那个容貌啊还没有恢复，但是啊声音啊、精神的各方面都蛮不错啊。所以谢谢弟兄姐妹的关心，也谢谢刘牧师啊一直啊替我来祷告。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如活水江河涌流的生命都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上一周我们说到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是不是我曾经说过，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试试尝试就是打开圣经，然后呢有一些的默想，甚至想一想当初那个环境状况是怎么样啊？这种的读经的方法呢，不是叫你们进到一个幻想的里面，只是就是可以专注一下啊，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甚至圣经里面没说的啊。当然，这个不能把它发扬光大，然后就是你说圣经没说的，我看见了啊，这个不能啊。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真的专注在圣经的里面。那这段圣经呢只是引用37-39节，但是如果你有圣经呢，你打开的时候呢，等一下我们会看的不单单是这几节的圣经。可以这样说，约翰福音第七章已经到了耶稣就是在地上，他活在地上那个时间剩下不多了时间了有人估计大概剩下6个月，那个时候大概是公元29年的10月份。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这一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这个主耶稣所大声呼叫的这一句话是非常出名，而且我们相信在座很多弟兄姐妹都听了不少次，就是用这个经文来讲的讲章传福音更是厉害非常感人，也非常的就是吸引人真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说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这样来接受，没错，圣经是这样说，但是他是不是唯一的解释，就是说当我们信了之后就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呢？那我不说是错，但是我说可不可以多想一想，除了这一种的解释还有别的解释吗？当我说到别的解释的时候呢，不是特意找一些古灵精怪的那一些的解释的方法来解释圣经，只是就是我们呢要回到就是当时那个背景是什么。那个背景呢你也不需要翻查很多的那一些圣经以外的那些书籍啊才可以找到。只是从里面所记载的或是现在我们回到当初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初主耶稣站起来说这句话有谁在。这个就我们要看了，不能就是我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什么都看不见。当然我们跟主的关系应该是专注耶稣，但是在主耶稣身旁的人那些配角也是有贡献的，他们的贡献就给到我们来看看耶稣为什么这样说。 OK，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这里怎么说。这里说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当时主耶稣在那个地方有多少人呢？肯定很多人，因为现在是一个节气的时候。那我们要问这个是什么的节气，对不对？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问问题，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那指的是什么的节气呢？一这样问的时候，你肯定要往上看，37之前36、35，一直看到第一节。 这里说，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第二节就说了，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哦，原来这里说到节期的末日，原来是指着一个节期叫做祝棚节。但是这里也有说，这是以后。第一节啊，这是以后，又是指的是什么事呢？这是以后，我们当然很多都不能解释了啊，就是第六章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可能就是第四章一直往前推。但是约翰福音呢，它不跟路加福音不一样。路加福音啊，说的明，它是按着这个次序来啊记下来的。但是约翰福音呢不一定，所以呢，我们只能推呢不得太远，就是可能第六章。啊，第六章呢，就是说到就是主耶稣，上次我说过了，就是他有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对不对？还有就是在海面上行走，啊，还有就是说了一些啊，我就是生命之粮的这一些的啊这个信息。这是以后最重要是耶稣在加利利游行，就不愿意在犹太游行了，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想要杀他，所以主耶稣可以这样说啊，他一直都很忙，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又讲道，又是神迹，又医病，很忙。但是虽然忙，他还是愿意继续来讲。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去到那个祝棚节的时候，原来发生很多的事情。祝棚节是什么呢？这里必须要讲一讲。祝棚节啊，原来就是在犹太人当中啊，有一个三大节期啊，第一个逾越节，然后就是五旬节，然后呢是祝棚节。祝棚节呢，我们看这个图表了，你就大概知道，犹太历的七月中，阳历用现在那个历法来算呢，就是大概九月、十月的时候，这个是一些学者他们推断出来的。那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虽然是三大节期，但是如果你根据旧约出埃及记那一些的地方利未记，你就发现逾越节跟五旬节又叫七节中间呢还有两个小小的节日，就是叫做这个除酵节跟初熟节。然后呢五旬节到祝棚节呢又有两个不太大的那个节日，就是那个吹角节还有一个赎罪节。祝棚节是最后的，而且是最大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西方圣诞节是最后的，又是最大的，是不是反而就是新年呢没有太多人来庆祝，但是圣诞节很多人都来庆祝啊。祝棚节刚才说了，在这里说到是七月十五到二十一啊，然后呢那个节期的末日是什么呢？就是二十二，就是最大之日。那这个要用利未记里面有一些的记载让我们来看啊，特别是23章34到36节那个地方啊。而且呢如果你看的时候呢，原来当时啊他们呢就是守这个节日有很多的讲究的。历史学家根据圣经也根据一些的文献找出，就是他们呢来守这个节日呢，要把美好树上的果子跟棕树上的那个枝子跟这个柳树树枝啊，三样东西就是呢来到这里，就是呢建搭一个棚。而且耶稣时代呢，他们更就是把这个棚啊绕着这个祭坛来搭啊。目的是什么呢？他们呢就是来纪念当初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生活。他们还在旷野嘛，常常都是来扎营，然后是拆营又扎又拆这样。所以呢他们呢就是没得安息的，一路漂流，只等到什么呢？只等到他们进了迦南美地就不需要再建营了。所以在这里他们是有一个怀念当初在旷野生活的这一种的习惯。耶稣时代他们发现这个大祭司他会做什么呢？大祭司他们呢就会在那个时候呢祝棚节的时候呢，每一个早晨大祭司就是在游行就是在这个圣殿 去到那个西罗亚池子，拿着这个金罐来就打水，回到这个祭坛当中。那他去打水的目的就是来，又是一个纪念的，整个动作七日当中，他们每天都是这样做，就是提醒他们当初第一次在旷野的时候，在米利巴那个地方，就是得到神击打磐石啊，流出水来解那个会众的个干渴，所以他们都是这样做。当他们就是把水浇在这个祭坛的时候呢，啊，会众呢会唱什么呢？就是呢来诵读圣经，特别是以赛书十二章第三节：“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啊，还有一些记载说，就是他们也会背诵一些诗篇里面的那一些的经文等等。到了第八天，是最大值日。第八天，他们除了就是仍旧这样做之外呢，他们呢还会就是捞着这个祭坛七次。那这个像什么？像他们进迦南之后，就是围绕耶利哥嘛，对不对？每天一次，每天一次。到了最后一天，他们只是捞多少？第七次。然后呢就是大声呼喊哦，所以到了第八日节期最大之日的时候呢，原来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呢都来庆祝，准备来呼喊。当然了，耶稣时代他们来呼喊的目的不是叫这个祭坛就是来塌陷，但是就是想起我们终于可以脱离这个旷野漂流的生活了，我们可以有自己有根有基的那个自己的住的地方。这个就是他们的节期是如何过的。就在当时，或许这个只能猜想了，耶稣站着大声说啊，说什么呢？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为什么要大声？肯定要大声，因为所有人都在呼喊，不是喊什么了，总而言之就是很高兴的来庆祝这个节日。耶稣就把他们的注意力不再是旷野那个时代了，也不是刚刚在过了这个约旦河在耶利哥捞城的时候了，就是把他们的注意力呢就是转到自己的身上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了。所以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他的意思的。最重要就是这句话他的目的是想说什么呢？那要说到这个目的要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当时的人是一般怎样的人。当时的人我们要看的，你会看到第一批人。如果你回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哎，耶稣除了耶稣还有谁？还有他的弟弟，圣经说他的弟兄啊，这个是中文的那个一些的习惯性 brother 说是弟兄嘛，但是耶稣是没有兄的，他是最大，对不对？啊，所以呢，只有弟弟啊，他的亲弟弟是怎样跟他说话的呢？你发现第三节的时候呢，啊，他们对主耶稣说：“哎，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啊。”啊，教里的门徒也可以看见你所行的事啊，人要显扬名声啊，没有在暗处行的。如果你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不信他。耶稣的亲弟弟跟他生活了30年了，啊，也超过30年了。因为如果按照耶稣出道30岁的话，现在已经32，差不多了。所以。跟他们都已经30年的时间，原来到这个时候他的弟弟们是不信他的。不信他什么？很简单咯，就是不信他就是弥赛亚，很简单，就是不信他就是那一位，就是我们要等待的那一位，所以才说这些话好像来讽刺他一样。除了耶稣的弟弟还有谁？当我们周围看的时候，哎，看见有一批人叫做众人呢，就怎么说呢？哎，你就发现众人呢，有的说是他是好人，十二节说的， 他是好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常常都会体恤那一些软弱的、有病的、被鬼就是缠的啊，所以他医病赶鬼啊，甚至叫死人复活，对不对？所以他是好人。但是也有人说，不，他是迷惑众人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连律法也不遵守呢？为什么安息日还做那一些跟律法不容许的事呢？所以他们都很迷惑，究竟他是好人还是就是迷惑众人的。所以他们也不完全相信，为什么他们都是凭着外貌来认耶稣，都是凭着耶稣所做的来认识他。今天很多人信耶稣也是一样，因为耶稣做了什么我们看得见的，特别是跟我有关系的，我才相信。啊，我的儿子不听话，所以呢我要信耶稣，而信了之后我儿子真的听话了，所以就信耶稣了。但是好景不长，到他听了一句的时候又不听话了，怎么办？所以呢，不能只是凭外貌来认识耶稣。甚至耶稣大声说完这一句话之后，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那些人呢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也是不相信基督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说，哦，他就是那先知。但是也有人说，啊，这是基督，好像相信了。但是后来又有人说，基督只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那他们凭着他们所接受的那一些知识，就认为耶稣不是基督，因为基督只是从加利利出来。耶稣从哪里来的？加利利，而且是加利利拿了那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拿撒勒，所以没可能吧。所以当时的人除了弟弟们还有众人，其实都很犹豫，究竟他是还是不是。他们所得到的那个知识基训都是从外表、从外貌来认耶稣，所以导致他们就是不完全相信耶稣。再看看有谁，看看周边还有谁，除了弟弟们还有众人，还有一批人。当然这些犹太人呢是指着那一些包围的那一些人，犹太人呢，哎，他们就来挑战，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啊，这里说到这个人没有学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受过正统神学的教育，怎么可以说这些话呢？意思就是说，他们看重的是人的遗传、人的传统。啊，你没有读过神学，你来当牧师不行吧？对不对？岔开说一点点，我为什么读神学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啊。我的成长的教会呢是没有牧师的啊，我们是地方教会成长的啊，所以呢没有牧师的，只有弟兄，全都是弟兄。然后呢弟兄前面有加一些字，就是前面弟兄啊，但没有后面弟兄的啊，就是坐在前面的那些前面弟兄啊，就是多负责任的那一些，所以后来又叫负责弟兄。总而言之，很多的名称就是没有牧师啊。那我在移民来的时候呢，都是因着神的呼召啊，不是因为1997啊。然后呢，就是来到这之后呢，神其实老早已经呼召啊。我以前在这里都说过啊，1980年得救，1983年就已经得到神的呼召，要全世界来侍奉神，但是没有兑现而已。然后呢，就是想一想，如果神的呼召我要去侍奉的话，我怎么跟人家介绍自己呢？所以呢只是为着公认有一个台阶让人接受而已。所以我都想，我是神学的教育的啊，这个是一个入门而已吧，对不对啊？而且呢一直下来，当跟弟兄姐妹来相处的时候，他慢慢就知道，他接受的不是你的神学，他接受的是你的人，是你的生命等等。这个也是彼此劝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是你是博士硕士，而是因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就是只是就是凭着什么呢？凭着他们认为是对的。那耶稣怎么说他们呢？耶稣就回答他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不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 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他们虽然是很注重律法，很注重所谓的正统，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人是守律法的，这是犹太人。所以这些犹太人啊，他只是看外表，他们只是接受正统的那一些的出生的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他的弟弟们众人犹太人都不接受耶稣是基督。圣经里面也提到耶路撒冷人，耶路撒冷中有人啊，我尽管叫他路人甲。其实人是怎么说呢？他们呢也是，哎，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啊，他们也不像他说什么，难道他是基督吗？对不对？然而又转弯了。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同样他们丢进一个死胡同的里面，就是凭外貌，从外表来认耶稣，所以没人能够真正认识耶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最后还有一批人，就是法利赛人、祭司长，不不用多说了，这些人我们相信他们都不会接受耶稣是基督的，他们只是想捉拿他，只是就是来平息就是众人的愤怒等等等等。在这里啊，我们看见耶稣当时在说这话的时候，周边所有的人几乎都没有人接受他就是基督。然后强调一点，就是没有人接受他是基督，除了一个，有可能就是这个尼哥底母，因为他替耶稣说了一句话啊，就是说不先听本人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因为尼哥底母就是约翰福音，就是前一阵子就是第三章的时候，他就是跟耶稣有对话嘛，对不对啊？但是呢，他说了这句话，就给那些法利赛的祭司长，就是呢来说他，你且去查考，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还是把他们的所谓的圣经搬出来，没有啊，圣经都没有这样说啊，等等。所以从这一些我们要看见，哦，原来他们的人不认耶稣是基督，所以才有这一句话。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接受耶稣是基督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讲这句话的目的，首要就是说我就是基督。那你说从哪里知道？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说的话，他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如经上所记。 OK， 经上所说，从圣经哪里说的？旧约哪一卷书说到，从我腹中，信我的人要从我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其实找遍整本旧约都找不到这一节的圣经，找不到。那怎么办呢？怎么去解释这一句话呢？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二十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神学家啊，他就是来解释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从什么入手呢？这是从圣经的原文来入手。圣经原文当中是没有章、没有解、没有标点符号的。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这些的经节啊、章节啊、标点符号来，就是来引导我们的。所以从这里读的时候呢，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从经上所说，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但是圣经本来没有的，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大概是1227年，他才开始把这个章节分开，然后呢到了1561年的时候呢，才把那个这个节分开，1227其实分章，然后是1561，就是把解也分开。所以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那个他不是说到信主的人， 怎么解释？原来把这个 verdi 符号稍微改动一下的时候呢，它呢就是变成这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可以喝，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他是指着基督，意思就是我们信的人来喝，喝什么？从哪里来喝什么？就是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这个就可以从经上所说的来找出来了，因为从圣经里面先知书提到基督是活水这个事实，以赛亚书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风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以赛亚书55章，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他指的不是物质的那些水，乃是就是将来有一个人，他就好像河流在干旱之地，你们一直干渴的都应该就近这个人来喝水。那这些都是先知书告诉我们的。还有这撒加利亚书也有两节，他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和污秽。所以这个泉源不是外面那个泉源可以洗罪恶的，乃是说到那个活水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就是说到将来有一个人他来了，就好像活水一样，从他腹中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刚才他们过节的时候不是说就是从希罗亚池子这个打水吗？就是纪念，就是在出埃及记他们就是击打磐石，然后磐石里就有水流出来了。而保罗就可以解释这一节圣经，他说那磐石就是基督，意思就是能够流出活水来的就是基督。因为当时的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目的告诉他们，我就是基督啊。所以在这里信他的人要受圣灵啊，是就是下面再说的时候呢，就是把它拼起来一起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说完就是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之后，他就说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那这句话不是耶稣说的，这句话是约翰写的时候呢后加上去的。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不是要流出圣灵吗？是受圣灵。下面说是啊，信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从基督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做的就是来喝，喝从基督腹中流出的江河来。我们就是接受的人，接受什么？接受圣灵。所以整个段落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活水就是跟圣灵在这里是同义词啊。当然了，后面再解释，这个是常常我们都会继续讲的，就是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啊，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约翰福音第14章就已经解释这个问题了，就是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卫师嘛，对不对啊？这个就是真理的圣灵等等等等。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出，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要当时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们，那一些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我就是基督。当然我们这样解释只是解说了第一部分，就是耶稣他就是基督，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是来喝，我们来就是来接受，接受从他腹中流出来的圣灵。今天我们就是这些人，那我们能不能从我们腹中流出来呢？当然我这样说不是否定这个可能性，因为什么呢？因为要从他，这个是我们了，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啊。我们既然接受了耶稣，接受了圣灵啊，从他腹中流出来我们接受了，我们今天所接受的在我们里头是什么呢？ 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为什么？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信他的人接受的人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的，相信他是那一位神差派来做救世主的，我们就是接受从他腹中流出来的活水了，在我们里面成为什么？泉源，直涌到永生。你想想看，如果在我们肚里面有一个泉源的话，你会不能说吐啊，就是不流露出来吗？不吐不坏嘛，对不对？所以我借用就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就是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里充满就是活水的江河，自然你就会流露出活水的江河来。你心里因着信了耶稣罪的赦免，你就非常的喜乐，你自然就会跟人来分享。哇，太高兴了，我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不是坐巴士回家的，我是飞回家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背负我的罪，无罪一身轻啊，所有的重担他已经替我担负了。这个是我1980年8月第一次听福音信耶稣的当时的状况，就是告诉人家我不是坐巴士回家的，我是飞回家的。原因就是因为身上的重担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脱落了，现在这个罪不再缠绕我了。所以自然里面所充满的，你自然就流露出来。所以我说，从信的人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并非没有可能。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实了，人若渴了可以到主那里来，那里喝。信的人就好像经上所记，就是从基督的腹中我们接受的就是他流出来的活水。他若人若渴了，我们来看就是如何能够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活水的江河。我们怎么可以接受，然后就从我们腹中同样流露出来呢？用这一节圣经，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里呢有三个动词，一个就是渴，一个就是来，一个就是喝。那这个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拉丁的教父，他就用这三个字就编成一个就是救恩的三部曲。 OK， 渴说明一下什么事情呢？渴就是说明一个信息，一个事实，你是亲身经历过的，你告诉人家你的故事。渴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一个道理啊，哎，时间到了要喝水了，不是，那是你亲身的经历啊，你的需要，是不是？如果你不渴，你就不来。你来了，带着一个信心，因为我有需要，所以我来。我来就是知道这里有的喝，对不对？你就接受了，你就喝了，你就接受了，把它喝下去了。那这三个都是一个我们信耶稣可以说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要好好的反省，究竟我信的有多真。如果你不是因着你认识你自己，认识我是罪人，罪无可恕，而且不能自救的话，你就不会来到这位救主的面前。如果你觉得是好人，你干嘛要信耶稣啊？那你说哇，信耶稣好啊，因为多一个啊，万一我那一个偶像放假他还在，对不对？那这个肯定他没有信耶稣。所以你信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有渴，你有饥渴，你有渴慕，你渴望能够从罪里面得着释放。哇，那个罪太缠绕我了，这个罪太烦恼了，对不对啊？你就觉得你自己有真正的需要。我再说，这个真正的需要是罪的问题，不是孩子听话不听话的问题。 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的时候查那个使徒行传弟兄姐妹带的姐妹就来做一个穿针引线的那个作用，就是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你当初信耶稣是不是好像保罗一样的保罗因着罪的缘故信耶稣他就从这里入手非常好，就引发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回响有一些就是说真的我对罪不是道听途说客观知道我有罪，他说我真的主观经历到我身上的罪是多么的大这个就是对的。你有这个事实在你身上，你有这个渴望，你有这个渴慕，希望可以罪得赦免，你自然就会来。所以在这里呢，这三个连在一起的你来了，你就是认识神，认识耶稣，就是那一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了耶稣没有别的人不要以为他是其中一个，不，他是唯一，他是独一，因为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靠着得救。你来了，既然你认识自己，你认识神，你就自然凭着信心你来接受，你就同意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人的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可以就是让我们知道究竟我们的得救，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是真的还是假的。刚才我说了，我当初信耶稣也是这样，就是因为就是罪的缘故，所以我是飞回家的。当初1980年8月某一个礼拜六，我忘了是哪一个，就是因为就是被邀请到那个福音聚会的里面，听到传道人这样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要解决你的罪，谁愿意接受的，我第一个站起来，因为第一我有这个渴，我已经渴望很久了，希望摆脱这个罪的缠绕。第二我来了我相信耶稣钉十字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相信也没有查圣经也没有找证据，只是听而已了，听信福音嘛，这个也是圣经的话，对不对？你听了你相信了，当然这个信息是神所给的，然后呢我就接受了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是这样信耶稣的，我们就可以从这样信耶稣的那福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在这里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可以喝，就如经上所记，就是从基督的福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是事实，但是是不是也是从信他的人福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呢？这个值得我们的反省。耶稣的呼唤在这里约翰福音第七章不是头一次，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断地重复来呼唤人，来呀来呀，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他们，要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也是一个呼唤呢。还有第四章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这水就永远不渴等等。所以每一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到第八章，每一章都有耶稣这样的呼唤，呼唤人什么呢？来，来，来！如果你不认识自己有这个需要，你绝对不来。你只是凭着外貌来认耶稣，像当初他的弟弟们那一些的众人、犹太人等等，我告诉你，他们永远都不能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说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主耶稣这样的呼唤呢？我们怎么可以回应你就是基督，然后我们在神面前该如何做呢？像好说，好像保罗的蒙呼召也是因着两个问题，是不是？他被大光照的时候，第一个问题说你是谁，花语认识神当然，他认识神的同时，他也认识自己，因为三天他不吃不喝也看不见，这三天他干嘛？肯定是祷告、反省 ，Who am I? Who are you? 对不对？很多的反省，认识自己更深，认识神更深。然后第二个问题，他问什么 ？What should I do? 我该做什么？所以信耶稣的人呢， 一定有这个的，就是除了认识神认识自己，就是也知道做我该做什么。如果一个人信耶稣就不想做的了，只是来享受享受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很有问题。你一个人生在一个家的里面，就爸爸妈妈都知道了，小孩在家里面小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做啊，像 baby 一样被照顾就行了。但是听了一句呢，什么都不做，那你就觉得有问题了，是不是啊？所以他做什么，他应该为神做什么。今天我们已经认耶稣是基督，知道从基督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受了圣灵，那我们下一句问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有没有呢？这个值得反省。以色列地有两个海啊，尽管叫海很出名，一个叫加利利海，是不是啊？都是黑门山上的雪水流下来，先到这个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呢，里面的那个海产呢丰富，有鱼有虾啊。我虽然没有去过，听了一些去圣地游中的人，他们回来啊，他们呢都说有，还有一个 Peter Fish 啊，会可以吃的啊。但是再往南走，又有一个很出名的海，叫什么海？死海。OK， 也是非常出名。每一个人去呢，一定会跳在水里面，不懂得游泳的也跳进去。为什么呢？死不了啊，他不会淹死你啊，他会呢，就是有可能会。不会淹死你，会淹死你，就是腌制的，就是你知道用盐来腌那一种腌，就是很咸嘛，没有海产啊。同样，它的水源都是黑门山雪水，那两个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区别？很简单，加利利海有入有出，是不是？死海呢？有进没有出。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小心哦。我们不断的来接受的那一些啊，从神来的那一些丰富啊，如果没有出路的话，我告诉你，我们里面那个就是死海，不是加利利海啊。里面所藏的东西都是苦水啊，你吐出来的就是苦水。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人信了耶稣很长时间都常常只有埋怨，就是因为有可能啊，我不能说是一定，他就是因为只是听到，然后接受再接受，但是没有付出，没有传，没有告诉人我信耶稣多么好，我没有去传福音，没有去宣教，没有去做见证等等，这个就是死海。你愿意你里面从你腹中就是流出来的是死海的水呢，还是活水？这个是在乎自己啊，不是不要把责任推给神啊，在乎自己是你自己决定的。所以啊，从这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他第一就是说到基督，第二个也可以从信的人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只要你愿意接受完之后，然后呢在你经历过之后再告诉人家耶稣是真的，这一位神是真的啊，他真的是在哪里呢？你不要光告诉人家真的，我最困难的时候他帮助我，这个是很好，但这不是最好，因为人家会被误导啊，就是我都没有难处干嘛要信耶稣，对不对？你的难处对我来说不是难处。所以呢，还是要说到这个真理上，就是我们说耶稣是真的是好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他是救世主，他是那一位救我脱离罪恶的那一位，他的名叫耶稣。耶稣的名字叫什么？耶稣的名字就是他要将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我喜欢这样翻译，就是耶稣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他自己的罪恶里面救出来。OK， 啊，我直接从英文翻就是这样翻，哈，他叫耶稣是将他的百姓从他自己的罪恶，不要说别人的罪恶，不要说世界都全世界都有罪啊，好像跟我没关系，而是说我的罪，你身上我身上都有罪。信了耶稣之后还有罪吗？还有，因为罪性还在，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靠着耶稣，常常来依靠耶稣，常常接受这一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致使我们身上的恶行，然后呢就可以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牧师有没有罪啊？不好意思，在这里说我自己而已了，不敢说其他人。有啊，啊，不要以为牧师就已经哇，已经超然了，不是一样的。你问师母就知道的了，或者你问师八啊，师八就知道的了啊。就是我们回到家就是最真的，是不是？我常常的罪在家里发的就是发脾气。虽然别人看似牧师你的脾气很好啊，当然了，全都发在最爱的人身上了嘛，所以你剩下给你都没有什么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罪人，罪人需要面对罪的问题，怎么可以解决这个死苦毒的问题，就是不断让活水流进来，也不断让活水流露出去。所以鼓励弟兄姐妹，疫情快将要被习惯的，我不能说是结束，疫情将要被习惯的，一切会恢复稍微正常的，准备好没有？准备要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没有？现在正是时候，因为人心惶惶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知道原来可以从基督的腹中有活水流出来，可以接受，我们渴了可以来，可以喝，喝完之后也可以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多好，有进有出啊！我们原来是如此的蒙福，但愿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勉励，不要把所听的扣在自己的里面，以为什么都知道。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出去跟人家讲，你只是在心里面跟自己讲，你真的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但是你一开口就知道你有没有，一开口就知道啊，原来我都不懂得怎么回答，是不是？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彼此鼓励，但愿我们听见耶稣的呼声啊，人若渴了可以来，可以到我这里来，可以喝啊，如经上所记，要从基督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也能够从真正信他的那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认识你就是那一位基督，你就是那一位从你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的那一位，除你以外没有别的拯救。我们感谢你，你不单单流进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也会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当这个泉源在里面充满我们的时候，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就口里就说出来。求主帮助我们，也光照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有进有出的人，让我们里面都是常新的，好让别人因着我们的蒙福也可以得到祝福。我们今天祷告祈求，奉告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